圣灵施行救赎第89讲133页，我们读了三段的经文，现在我们来读下面一段经文，说明了 DIOO 这个字，称义 Justify 这个字呢是与法律有关的。我们还在讲称义这个字是法律上的用词。加拉太书第二章16节，请听我读，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称义。所以很明显的，称义不是靠律法，但是呢，是跟律法有关的，以律法作为参照，作为标准。律法叫我们知罪，所以呢，上帝使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上帝宣告他们没有罪名啊，所以称义这个词啊，是跟律法、跟法官、跟法庭有关的啊。请注意呢，伯克夫这里这一点不是说我们靠守律法得救，他说称义这个动词呢，是一个法官在法庭上的宣判，所以是跟法律有关的，不是说称义可以靠守律法，是称义这个字不是指上帝使我们成为义人。是指上帝这位圣洁公义的法官宣告，在他的法庭里宣告罪名不成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五章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134页。好了，刚才我们读这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呢，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是一个法律上的动作，是一个法官在法庭里的一个动作，一个宣告。第二种的经文证明称义是法官的动作，法官的宣判呢，是罗马书八章33到34节。称义的相反词是控告、定罪、审判，特别是定罪 condemnation。 我们一起读罗马书八章33到34节，来，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谢谢。所以称义的相反就是控告和定罪，所以法官所做的负面就是控告定罪，正面就是称义，也就是宣告罪名不成立。我再讲这个第二个经文根据，就是说称义的相反是定罪，所以不论称义和定罪都是法律上的用词，是法官的宣判。第三方面的经文支持呢，是说与称义有关的相等的表述。就圣经里面呢，讲到与称义有关的事情呢，也都是在说明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啊，法律上的概念。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8节，来，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
所以这里呢，虽然没有用到称义这个词，但是约翰讲的是定罪，不定罪，罪已经定。所以定罪这个概念也是法律上的概念，刚才我们讲过了吗？称义的相反这就是定罪，所以呢，与称义有关的是定罪，都是法律上的用词。好，我们来读约翰五章24节，来，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好，所以同样的，信那位差基督来的，信圣父，当然相信圣父相信圣子同一件事情，就得永生，不至于定罪。讲到信的时候，约翰提到信的人不定罪进到永生，所以还是用定罪或者不定罪呢，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请听我读罗马书四章六到七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算为义 这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为过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里讲的是算为义，赦免、遮盖、算还有赦免，都是法律上法官所做的事情。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来。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托付了我们。
那你看哈，当神叫世人与他和好，当神叫世人透过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与他自己和好的时候，神是不将世人就是信耶稣基督人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归啊，英文是 counting men's sins。 那什么叫做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呢？人有罪性，这个是我们的本性，有罪性的人会犯罪，这个叫做本罪。我再来哈，人是罪人，这个叫罪性，我们的人性是罪性。有罪性的人会犯罪，这个叫本罪。那不论是我们的罪性或者我们的本罪，所带来的是罪孽。罪孽，甚至有的时候把罪孽这个词呢，这个概念呢，就简单用罪一个字。我再来哈，那什么叫罪孽呢？罪孽就是今天我们所用的罪名这个名词的意思。罪孽就是罪名，罪孽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法庭里我们是有罪名的。 We are guilty， 不是说我感觉到我有罪，乃是客观的事实是我是有罪的。那上帝呢就不将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那既然上帝不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名归给我们，因为耶稣就承担了我们的罪名啊，当然我们的过犯就不再归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过犯在神面前呢，神就因为这个罪孽挪走了嘛，或者我这样说好了，我犯罪，我有罪孽，我该死。好，罪孽死。好，我们先我们倒过来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死，所以他除掉了我的罪孽或者遮盖或者挪去我的罪名，所以当然我的过犯我的本罪在神面前神就不再算了，不再归不再算了。再来哈，我犯罪，我有罪名罪孽，我该死。耶稣基督为我死了，这惩罚拿掉了，他承担了，所以那个罪名这个罪孽就挪去了。所以这个本罪呢，我犯罪这个事实呢，神就不再去算，不再去计较了，因为这个罪孽拿走。是怎么拿走的呢？是因为死，因为惩罚已经承担了。再来哈，罪的惩罚耶稣基督承担，因此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孽罪名，或者说拿走了。所以有些诗歌讲我的重担他拿去，这个重担是什么呢？客观就是我们的罪名，当然还有我们里面的感觉到很污秽很羞耻等等很不洁。但是呢，除了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不洁呢，更重要的是在神的法庭这位法官面前，我们有客观的罪名或者罪孽，耶稣基督借着死给我们挪去我们的罪孽，所以呢，神就不再归我们的过犯给我们。好了，第四，最后第四个理由，为什么圣经里讲的称义是法律上有关的一个事情呢？假如称义没有法律上的意义，那么称义和成圣之间就无所区分了。再来哈，假如称义不是这种的，先把基督的功劳他的成绩单归算给我们，然后神又宣判罪名不成立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称义就等于成义咯，也就是等于成圣咯。 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又讲称义又讲成圣，所以很明显的虽然称义和成圣之间有关，但是称义和成圣是两件事，是神给我们一个双胞胎的一个礼物，你不要只要一个不理另外一个，你说哎呀算啦，讲得这么复杂啊，总之神赦免我的罪啊，我在神面地位只是地位啦，重要的是还是我的心。哎，不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只是地位啦，没有，神不跟你这样算的。好比说当你坐飞机也好坐船也好进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你要过海关的，对不对？你说算了，这海关这个这么麻烦，我就冲过去就好了。哎，不行的吗？神这个国家有他的法律，你就拿你的护照出来给他检查一下啊，按纸毛等等嘛，啊，有这个法律的。你们哎算了，这个这么麻烦的，我来旅游嘛，啊，就走过去就好了。不行的，同样的，你不能说哎呦，这个只是我在上帝面前的地位而已啦，最重要还是我与他的关系。哎，这个关系是要法律管的，啊，你去某某国家去探朋友。是维持你的关系，但你先有这个要过这个法律的手续啊，啊，能够进到那个国家。同样的啊，这个称义和成圣，一个是地位，法律上的地位。那成圣是什么呢？成圣是我们心中的改变，心里的改变。好了，现在我们讲完了称义这个动词 ，B， 现在我们要讲这个形容词 ，dikaios。这个字是很独特的，因为呢就是称就义这个字啊，神为义或者人为义，不是说他本性是义，乃是说要跟另外一件事情要比较或者是有相关的，有一个标准，就是正直或者义呢是符合某一个正直公义的标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The Kaios 这个字呢跟 Agathos 这个字就不一样。The Kaios 义这个字呢可以讲一匹马一个马车都可以的，这意思就是说它是适当是可以用的。 Agathos 呢就是那个东西本身是圣洁公义美好的，所以在圣经里上帝称人为义，意思就是说那现在下面这段话是结论了哈。In the judgment of God, 根据上帝的审判，人与律法的关系现在正常化了。现在人与法律的关系就是人与律法应该有的关系。或者说 ,When his life is such as is required by his judicial relation to God, 也就是说呢，人与神的法律关系呢是有所要求的，神有所要求的，现在人呢符合这个要求。再来一次哈，人与这个律法的关系正常化，人与法律的关系就是应当所有的，也就是说法律所要求他的他有了。那有什么啊？不是说永远不会犯罪，有的是什么？是神的那个宣判那个归算。所以不是在讲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义人啊，举些例子，挪亚是个义人啊。那你读创世纪第九章，挪亚是个义人，你读上面的解释，挪亚在神面前蒙恩，所以他是个义人。所以义人在旧约不论是讲谁，都不是说那个人本身有什么义，是指神算他为义，或者是按照不一定按照神的标准，有的时候呢是按照人的标准啊。譬如说索多玛里面有个罗德是义人，那当然他不是不犯罪咯啊，只是说他从某一个标准来看是正直的，至少从那些同性恋的索多玛人来比较，罗德还算是在上帝跟亚伯兰所立的约边缘的一个人啊。所以义这个字呢不是说你永远不犯罪，是指按照某一个标准你是符合那个标准的。讲得很抽象不要紧了，你下面慢慢看就明白了。那这个概念呢，可能义的概念可能是包含了这个人是好人，但是一定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特别是从神与人法律的关系来看。好了，这段讲形容词的比较抽象，不要紧，我们下面来看名词。现在来看 justification 这个名词，称义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两次，就是罗马书第四章第25节和第五章18节。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所指的就是上帝的一个动作，一个宣告，上帝宣告人从罪孽中释放，从罪孽中释放。现在神接纳他，这个人呢，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神能够接纳也愿意接纳的这个人。再来一次哈，称义这个字 justification 作为名词，就是上帝宣告人从罪孽中释放，他能够接纳他。结果有了这个神的宣判结果的这个状态，人的这个在神宣判之后的状态就是 dikaiosune， 就是称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得到称义，得到生命了。The result of one act of righteousness was justification， 所以用那个字呢，不是一个动词，被称义应该这样翻译，结果是因一人的义行的结果，众人就得到了称义，也得到了生命了。136页，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讲过圣经的关于称义的名词动词等等的概念。我们这个字 justification， 拉丁文是 justificare， 有两个字，就是 justus 跟 facere， 是就是说使之为义。那因为呢我们中文呢讲到称义呢，当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宣教士把 justify 这个字翻成中文的时候，他已经把宣判那个意思翻进去了，称义。但是原文那个字呢没有这个字本身啊，所以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说这个字在什么哪一节经文里面是指宣判呢？因为这个字本身你可以这样翻，你可以翻义化使之为义也可以的，那个字本身没有法律的这个因素在那个字根里面，是在这个字的用法，我们看到都是在讲宣判。好，伯克夫说呢，我们英文这个字 justification 就正如荷兰文有一个字呢都可能给人一个印象，称义就是上帝在人里面改变了他，这个不是称义的意思。不过英文这个字 justification 呢这个危险没有这么大，因为一般人呢都没有想过这个 justify 这个字根啊，就是拉丁文的 justificare， 没有想过这个字根。而在荷兰文呢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些荷兰文的字来避免这个误解。总之To justify, 称之为义是什么呢？ is to effect an objective relation。称义呢是达成一个客观的关系，就是 the state of righteousness by a judicial sentence， 透过法律的判决进到一个义的状态。再来一次哈，称义就是透过法律的宣判 to effect an objective relation， 达成一个客观的关系， the state of righteousness 就是义的状态。就譬如说你去 你去政府的机构，你去付一个罚单或者是税单，好了，你付了单之后呢，你的客观的状态是你的税付清了，或者罚单的罚款付了，明白吗？是客观的，可能你不会因此而大请客搞个 party 啊，这跟你的主观的喜乐没有关系，这个是在讲你客观，一个客观的关系，你跟法律客观的关系是什么的一个意义的状态呢？第一， by bringing into account the actual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a person， 这个人的主观的状态，考虑到这个the actual subjective， by bringing into 考虑到一个人主观的具体的状态 ，to justify the just or the righteous， 就是说，这个人呢、啊，上帝考虑到他的状态，然后呢 ，to impute to a person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other， 将一个人的义归算给另外一个人。That is by accounting him righteous though he is inwardly unrighteous. 再来 A 就是说上帝考虑到一个人本身是不是义人，然后呢他把另外一个人就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他，虽然他里面是不义的，现在呢把另外一个人的义归算了给他，后者才是新约圣经的称义的意思。不是说考虑到一个人是义人还是不是义人 to justify the just， 你称一个义人为义没什么意思的啊，至少在救赎上不是这个意思，是称一个不义的人为义，明白吗？所以上帝不是考虑到我们是不是义人，上帝就是考虑我们不是义人啊，是充满了误会，所以他称我们为义，透过耶稣又死把他的功劳归给我们，然后宣称我们为义人。好，这里呢我们就讲完了圣经里关于称义的名词动词等等，我们下一讲要开始讲的是教会历史里面称义的教义，也就是说呢是怎么样经过了宗教改革我们才明白称义是法律上的用词，这个法律的宣判又是因为上帝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宗教改革之前教父们不太明白，宗教改革之后阿米念主义也把它冲淡成为只是上帝很爱我们赦免我们，所以呢我们虽然我们在讲这些的称义跟义的归算呢，一般近前的爱主的基督都说阿们的，不过好像没有听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从一种原则上阿米念主义的教会背景长大，我也是啊，所以呢我们很少讲这些啊，因信称义哦，就知道咯，因信称义啊，讲得很快的，因信称义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不去研究那个法律跟商业的交换，就是那个归算啊，只是讲罪的赦免了，涂抹了，遮盖了，神不再算我们的义啊，神很爱我们，就讲完了。那这个是因为呢，在宗教改革之后，有了两种的阿米念主义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就忘掉了因信称义里面那个法律和商业的。这个层面就是说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然后法官的宣判，我们就很多时候就不讲，就讲另外那边重生成圣。我们下一讲呢就来追溯这一段的历史，就是过去2000年的历史。